咁咧就已經有一年嘅時間啦，我哋都生活在呢個新冠十九病毒嘅疫情所帶嚟好多唔同類型嘅限制啊，就連我哋嘅崇拜都唔可以如常嘅舉行，我哋要係網上直播啊。咁所以咧喺呢段嘅時間裏邊，我相信大家都係感到好唔方便。不過我相信對於更加多嘅人嚟講，可能咧呢一個嘅唔單止係唔方便，呢一個嘅疫情所帶嚟咧係。財政上面出現困難啊，同屋企人嚟到係有啲係要分開兩地啊，健康可能會變差，甚至可能我哋都有一啲嘅人面對死亡。我相信喺呢段嘅時間裏面，我哋嘅情緒都會高高低低，好似呢一個嘅過山車一樣，係嘛？明明睇到疫情好似好轉啦，明明嗰個嘅感染數字即係接近零啦，甚至去到零啦。突然之間一個地區的爆發，哦，疫情又反彈啊，回復翻我哋以前的光景啊，打到即係一棍可以卜翻落嚟。嗱喺呢一個嘅不幸嘅裏邊，人好似咧好無助啊，面對一啲咧我哋控制唔到嘅真係世間嘅災難啊，有陣時候我哋都會不禁問啊神啊神啊，喺呢一個嘅疫情裏邊。在人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里面，神啊你究竟在哪一度、你看不到这个世间受苦的吗？你看不到因为一个疫情的缘故数以百万的人因此而丧失你的生命吗？我相信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真的不断地为这个疫情来祈祷啊，我们为这个疫情所受感染的人来祈祷，为这个疫情我们所好大希望的疫苗来到祈祷，为这个世间所有国家的政府好公平地来到去派发疫情，为到种种的事情来到祈祷、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我们内心抑压的情绪带到神面前同他来到去祈祷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诗人面对着种种的社会的不公平，简单来讲，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时诗人所面对的就是，喂，为什么好人不单止没有得到好报，反而被恶人所迫害，而恶人呢不单止没有得到他们当得的惩罚，反而什么？反而日日都很舒服地生活，开心快乐地生活。当人面对这些的不公义，当人在这些的不公平的里面受到痛苦的时候，诗人就将这个的情绪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内心的抑郁来到向神宣泄。他就说，神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我想大家留意这两句的说话，其实这两个说话告诉我们，诗人其实相信神是有能力，是有能力惩罚恶人，是有能力拨乱反正的，是不是？不过大家留意，正正是因为有这个的信心，其实反而成为诗人很大的困扰。为什么？因为如果既然神是有能力，为什么他不介入？为什么在这个不公义的社会里面，为什么他不真的主持正义呢？神是不是太过忙碌？神是不是不得闲去理一些的不公义的事情呢？在一个的主日学的课室里面，主日学的老师呢就摆了一堆的苹果、在个台上面，然后上面动了个牌子，就说呢，你们每人拿一个苹果，拿一个好了，神是看着的。跟住喺另外一個嘅角落咧，就擺咗一大堆嘅呢個曲奇餅。咁啊，老師行開咗之後咧，一個學生咧，一個頑皮嘅學生咧，就寫咗另外一個牌，擺咗喺嗰個曲奇餅嗰度，就話：你們可以想食幾多就攞幾多，因為神忙於睇住嗰個睇住個蘋果。但也許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睇神都係類似啊。神为什么今天看不到我们的困难，也许去忙于其他的事，忙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的困，另外一个处境。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对于诗人来讲，他很肯定，诗人来讲，他很肯定就是说，神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到， 因为神咩啊，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既然系咁嘅时候，既然神有能力，点解？诗人就问：点解神你并没有介入？你为什么站在远处？神啊，你在患难嘅时候为什么隐藏？这个就是诗人的吶喊。其实这两个问题在历世历代都是无数陷在患难的人所发出的问题。但是今天我想大家在这里停一停，想一想，我想问大家，我想大家去想一想，究竟诗人这里所讲的问题，他是究竟是想寻求一个理性的答案，还是一个的情感的控诉呢？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要很准确去理解一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其中一个技巧，我们就要知道那一段的经文的书写题材是什么东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看报纸上的新闻和看小说的时候，很明显两个不同的题材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不同的理解方式。看新闻很明显，新闻是报道事实的嘛，小说是创作来的、不过虽然今日小说与新闻的分别越来越含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明白书写的题材是决定我们如何去理解当那一段的文字，是不是？我们要理解诗篇第十篇并不是一些的书信，亦都唔系历史，亦都唔系一啲嘅处世箴言。诗篇第十篇嘅书写题材系表达哀伤嘅哀歌。有一次嘅有一个嘅少女，呢个真人真事，一个少女系被侵犯，跟住甚至系被杀害。好啦，捉到嗰个谋杀犯，带到上去庭嘅时候，呢一个嘅母亲喺庭上面企起身，指住呢一个嘅杀人犯，然后就话：你点解要做出咁嘅事情？我想问大家，呢一个嘅母亲，当佢咁样嚟到去讲嘅时候，你估佢系咪问紧一个理性嘅原因？点解呢个杀人犯要杀咗佢个女？定系纯粹一个情感嘅宣泄咧？我相信一个无论系几咁理性嘅原因，无论系几多个原因，当佢解答咗嘅时候，都唔能够将呢个母亲嘅哀伤除去，系咪？所以你都顺带一提，当大家周围有一啲陷在好大忧伤嘅人嘅时候，唔好尝试去提供一啲理性嘅原因。你唔需要忧伤，因为点点点点点。因为通常咁嘅做法嘅时候咧，会令到忧伤者更加嘅忧伤。我哋要帮助忧伤者，用一个正确而又属于佢嘅方式嚟到消除或者转化佢嘅哀伤。其实当你讲你的问题，将你内心的困扰、抑郁、哀伤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的治疗。一个的统计上的数字告诉我们，女性通常长命过男性，你知不知道多久？通常长五至七年的寿命。虽然就没有一个很统一一致性的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但我相信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在于男性很少将他们的心事讲出来，女性就什么都讲出来的，是不是？如果大家有这个大家来自香港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很多年之前有一首的时代曲叫做《我是容易受伤的女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这样的歌。其实我告诉大家，男人都是一样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只不过男人受过伤害是内伤啊！我相信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其实都是一样啊。诗人在这里为我们所显示的、所示范的，是当他面对一个世间的不公平的时候，他内心受到很大的抑郁和痛苦，他将这个情绪在神面前带到神面前，你都是去宣泄出来。那你说哇！嚟到神面前，将啲咁嘅说话讲出嚟，会唔会对神不敬呢？会唔会系亵渎神嘅一种嘅做法呢？我相信好视乎我哋嗰个嘅心态。如果我哋嚟到神面前，将我哋一啲嘅投诉、埋怨、 讲出嚟系为咗要咩啊？系为咗要亵渎神嘅名字，系为咗要藐视神嘅权柄，又或者系要攻击神嘅信实嘅时候，我相信呢一个嘅心态完全嘅错误嘅。不过，如果我哋带住忧伤去到神面前，我哋为嘅系要得到安慰，系要得到力量，甚至勇气嚟到面对我哋每一日不能面对嘅挑战与困难嘅时候，我相信呢个其实就系正正神要我哋将重担交喺主耶稣身上嘅意思。主耶稣喺马太福音嘅十一章，佢讲到凡劳苦担重担嘅人，你可以嚟到我嗰度，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希伯来书亦都系咁样讲啊，佢话主耶稣系曾经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佢知道我哋受嘅痛苦系咩嘢，佢明白我哋嘅感受嘅。亦都由于咁嘅原因，作者就系话我哋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怜恤蒙恩惠。相反来讲，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内心的不满，甚至对神的埋怨的时候，后果只会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甚至到一个地步放弃我们的信仰。死因，死因就是内属灵的内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些的情绪，有一些的不满，甚至对神的埋怨，请我们将这些的重担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肩负我们的重担，以致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得着怜恤与恩惠。好了，也有一些的人，甚至是一些的传道者讲到，喂，这个十九病毒应该是神制造出来让邪恶的世代得到惩罚让这个的邪恶的世代可以得到神 的一些的信息。那我们就要问，究竟十九病毒是不是神制造出来的呢？神是不是喜悦人活在痛苦与苦难当中？当人在这个的疫情里面，我讲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死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神究竟在哪里呢？究竟一个慈悲的上帝和一个苦难的世界，两者之间有没有冲突的呢？有没有矛盾的呢？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同一班嘅朋友喺度食饭倾偈，咁啊倾下倾下嘅时候咧，我哋就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嘅假设性嘅问题，就是、如果你系神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嘢？咁有一个人咧就话：如果我系神嘅话，我会让呢个世界所有嘅天灾与人祸完全嘅消失。其他人听到之后，咦，系呢个世界咪几好咯，冇晒苦难，冇晒呢一个嘅天灾与人祸。咁我跟住就问佢哋。你哋唔觉得神其实已经做紧呢样嘢啦咩？大家点样睇啊？你话有乜可能啊？天灾与人祸日日都发生紧噶噃，就用呢一个嘅十九病毒嚟嘅做一个嘅例子。十九病毒发展到今日，岂唔系天灾加埋人祸嘅结果咩？如果神系真系有介入嘅时候，点解我哋今日？仲是活在这么多的限制当中。如果我所信的神是一个全能与全心爱我们的神的时候，为什么神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去舒缓这个十九病毒？为什么神仍然要容让这个苦难在这个世界上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苦难其实是罪恶的果，罪恶才是个因。我们要看回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创造世界之后，神看万物都是美好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很明显可以想象到，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天灾，亦都没有人，更加不会有十九病毒。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当日的亚当夏娃是不需要戴口罩，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但是当亚当与夏娃没有听神的说话，结果罪因此而进入世界。圣经告诉我们，由于这样的原因，由于罪的原因，神就咒诅地土。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一个完美的世界就因此而被破坏。是被什么破坏？被罪破坏。由那时候开始，种种的天灾就发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而人的内心也都由于罪的缘故受到影响，以致人的内心有种种的嫉妒、纷争、仇恨与杀戮，是吗？所以要彻底地、终极地处理罪的问题，这个才是解决苦难的方法。而神用的方法怎样处理这个的苦难的源头，就是罪呢？神用的方法就是差派祂的独生子进入人间，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罪来到付上这个终极的代价。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一个慈悲的上帝同埋苦难的世界，两者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我们怎样去在这个冲突的问题上面找答案呢？我相信答案在罗马书上面记载了的十字架的事实。在罗马书，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我相信，不单止慈悲的上帝与苦难的世界两者之间不单是没有冲突，反而每一次其实当我们面对经验这个的苦难的时候，其实苦难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神的爱，因为神差派他的儿子为罪人来到去付上罪的赎价，以致苦难虽然仍然存在，但是苦难并不能真正的伤害我们。我想大家留意，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其实没有让这个的苦难消失，仍然这个世界有苦难的，但是十字架上的救恩是让这个苦难不再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任何的破坏性。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一段的新闻呢？一个男人就养了一只狮子来做宠物，在家里面，哇，好危险的，养个狮子，转个头咬死你的，诶，这个主人都知道的，所以他就将狮子剥晒牙，剥晒爪，这个做法当然不应该被鼓吹，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没有牙的狮子，也许我们可以来到去用这样来到去理解，苦难在主耶稣的救恩成就之后，其实就变成一个没牙的狮子。苦难虽然仍然的让我们受到痛苦，但是苦难不再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任何的杀伤力。这个就是正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结果。当人类的罪被主耶稣所处理，当信耶稣的人不再需要面对永远的死亡的时候，虽然这个世界仍然有痛苦，但我们不需要惧怕。正如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来到讲，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而罪已经因为主耶稣的十架救恩，我们可以来到向这个罪与死来到跨胜。虽然苦难不再在基督耶稣手里面来到夺去，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的苦难仍然的是很多时候，无论身体与精神上都可以继续的折磨我们。 虽然我们都知道神已经处理了苦难的源头，即是罪恶，虽然他在十字架上面也都彰显了他对世人的爱，但是当我们经验到痛苦的时候，我和你都即是很明白，我们都很难去避免的，就是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帮我们去移除，让这个痛苦消失呢？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如果大家今天不幸地感染了这个十九病毒，不知道大家会怎样去思想，会不会就是说神啊，我日日都侍奉你，为什么你不保护我免受这个感染呢？好了，现在我受感染了，神啊，你可不可以就让我早点好返，让我不用受这个身体的折磨啊？我相信这个祷告很正常啊，很合理啊，是不是？不过如果神没有做任何事，不单没有 做任何事，甚至你要被送入 ICU， 甚至你要活在很多身体上面的痛苦呢，我们也许在那个时候会跟诗人一样问神啊，为什么你站在远处，神啊，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你要隐藏？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一个历世历代人不断问的问题。我上次用另外一个角度，我希望我想跟大家用在不同的圣经人物里面看一看，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些的亮光啊？我们先看约瑟。约瑟被卖到被他的兄弟卖到去埃及，他所经历的就是被出卖、被陷害、同家人分开甚至呢就被关进监牢的里面。但是当我们一路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约瑟从来没有放弃到希望的，他都没有因此而埋怨神的相反，当他同他的兄弟重聚的时候，他竟然说我被卖到这个埃及，其实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让我们看到很有趣，苦难让约瑟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他站在神的位置，按神的角度来到去解读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好了，我们看第二个的人物，大卫。大卫的一生你可以说有起有跌的，虽然他是一个皇帝但是他经常的受到他的敌人所追杀成日要逃命，甚至到晚年的时候呢要逃避他亲生的儿子的追杀但是很得意，在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真的死过翻生的过程里面，大卫没有放弃他的信仰的，相反他在一个诗篇里面讲出他心底的说话，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高台。看到吗？苦难让大卫更深的倚靠神，亦都从来没有埋怨。我们再看另一个人物，约伯。约伯一日之内丧失了他的儿女财产，本来他的朋友来到是应该是安慰他的，最后朋友好像变成是审判他一样。当他的身体发满毒疮的时候，当他的太太跟他说你放弃你的信仰，约伯怎样的反应？约伯的反应就是说这些事太奇妙，我没办法解释，我没办法明白，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看到吗？苦难对约伯来讲是再一次提醒他，这个神是远远超过他的理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他对神的知识由于苦难的缘故成为他第一身的经验。好了，我们再看另一个人物，保罗。新约的使徒保罗，他为这个神怎样被关进监狱、被鞭打、坐的船又沉船又被蛇咬，他更加三次的来到求神将他身上的刺挪开，但神却是没有听他的祷告来到去让他身上的刺消失，反而的答复是什么？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苦难让这个保罗经验得到通过苦难 或者是超越苦难，来到经验到神的恩典。好了，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自己呢，主耶稣在地上做完他传道的工作之后，到他将要面临十字架的痛苦，他在一个祷告里面，他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从这些的例子，我们看到虽然苦难带给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困难，但是很有趣，神仍然是可以使用苦难来到成就他的意思。没错，苦难和罪恶其实是生命的一个的现实来的。活在世上，我们就要面对不同类型的痛苦，是吧？而圣经也都从来没有为苦难来到提供任何理性的原因，但是通过信心，苦难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可以让我们重新排序我们理解世界事情的一个的角度，是吧？也都让我们通过苦难可以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或者可以这么说，十九病毒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看到永恒的角度。当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就在这里，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一直跟我们一起。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一直都看不到神，为什么呢？因为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将我们注目应该是望住神的时候，我们却是望住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与痛苦。神没有隐藏到，而是我们的注视的地方是从神的身上转到痛苦身上。愿意我们在这个的罪恶的世代，不能避免地活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懂得依靠神，更加的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经验我们这个的神。愿意我们在苦难走出来之后，我们是得到一个更好，更加强壮，更加成熟，更加像基督的生命。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人理性的有限，主，有很多的事大而可畏，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理解，但是神啊，你从来没有提供理性的原因，也许知道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理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的是知道在这个的痛苦，在这个的患难当中，主，你与我们同行，你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你身上，以致我们可以靠你的能力来到得享苦难当中仍然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有一个位份为你做光做盐，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在一个不公义的世代里面，我们就是你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就要活出你的公义，你的荣耀。求你使用我们，愿意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赐我们更加大的信心勇气，面对每一日困难挑战灾难苦难所带给我们的困扰。我们求你帮助带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